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我们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制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常务理事赵安健保药局范小萱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小萱早安，
伟华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早安。好，再次欢迎小萱哦。我们今天在空中和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我觉得非常非常符合现在的那个高温炎热的天气啊。今天那个中央气象局在那个气象资讯的时候就写一个热力四射，真的是热力四射，
超热的。
而且我觉得今天的温度我觉得比昨天高。
对啊，那个是体感温度、
是体感温度。
对，可能今天真的是也蛮干燥的，然后出门的时候我就觉得马上快要蒸发了。
对，而且今天是不是没什么风啊？
对啊，嗯，超热的。
对，好，这么热的一个天气哦，防晒真的很重要。而且防晒不只是因为说我们怕晒黑的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炙热的太阳，它会有晒伤，然后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呢其实会有影响的。我们请小萱来告诉大家。
好的，那要来谈这个晒伤之前、先跟大家聊一下那个紫外线。紫外线它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是什么？
是，
好，那其实紫外线的话基本上它有分成 UVA UVB UVC 这三种。那我相信大家应该也常常听到广告都在讲什么 UVA UVB。
对，
好，那事实上其实它是用那个紫外线的波长来做一个分别。那波长由长到短的话是就是 ABC
A 是长还是短？
是长，
是长。
对，它最长的是 UVA、再来是 UVB、再来是 UVC。好，那波长越长，像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你如果发现天亮了，然后那阳光可以穿透你的玻璃，因为它那个大部分都是 UVA， 因为它波长很长，所以它可以穿透，它的穿透力比较强。
哦。波长比较长，所以穿透力比较强，
穿透的能力它可以到达我们皮肤的表皮真皮，因为它波长很够，
所以波长比较长，穿透力比较强的对我们的伤害比较大，是这样子吗？
伤害不一样
哦。
好，因为我们刚刚讲说波长的长短来看，那但是以就是这个紫外线它的能量它的强度来看的话，其实 UVA 虽然它波长最长，但是它的能量的强度是最弱的。那最强其实是 UVC。可是我们应该很少听到所谓的 UVC， 比较听到就是什么 UVA、UVB。
对对对。
对，因为 UVC 呢其实绝大部分都被我们的那个臭氧层所阻隔了。
哦，可以阻隔在外面的，对不对？
对，对。那所以说像 UVA 的话呢，因为它能够穿透到我们的表皮再到我们的真皮，那所以其实我们比较看到会晒黑，颜色会晒黑，其实大部分是因为 UVA 所引起的。那 UVB 它的能量它是比 UVA 还要再强一点。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有晒伤，大部分都是因为 UVB。
哦，晒伤是 UVB， 因为它能量比 UVA 来得强。
对，所以在一定的时间内的话，那 UVA 对你的皮肤造成就是我皮肤变黑了，可是 UVB 的话可能就让我皮肤会晒伤，那甚至于就是说它有可能也会破坏我们的一些DNA。 那 UVB 跟我们有一些那皮肤癌的关联性也比较强一点。
是是，所以我们要这个防晒 要防的是 UVA 跟 UVB 都要防到，对不对？
对，因为目前 UVC 大部分是被我们臭氧层给妨害，就是防御掉了，
所以我们不能够再让我们的臭氧层破掉了，要不然我们还要来防 UVC 了。
对啊，
对，好，要感谢臭氧层把那个对我们的身体伤害最大的应该是 UVC 阻隔在外面了，对不对？好，这样子有基本的认识跟了解了耶。穿透力最强的是 UVA， 它的波长比较长，会从玻璃当中，刚刚小轩用这个例子，我觉得 我们大家比较能够理解，可以 穿透玻璃，对不对？
对，
好，从窗户那边探进来，所以呢，坐在那个窗户旁边的爱注意，可能会被晒黑的。
会，真的会。
好，这是紫外线对皮肤的一个伤害，
紫外线的一个分类
。
对，
哦，好好，
但是我们来讲说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啊，其实我们最常知道就是说，你会发现好像变黑啦，会有长什么雀斑啦，还会有一些细纹，甚至于那个皮肤变得干，缺乏弹性。
嗯，
好，那其实最主要呢，就是因为像我们刚刚讲 UVA 的波长很长，它会到达我们的真皮层。
嗯，
那我们的皮肤的真皮层其实有很多一些弹性纤维、胶原蛋白，
那
维持我们皮肤的一个弹性跟形状。对，
对，
嗯，所以说，如果当你这个紫外线呢，你暴露在紫外线很长的时间的时候呢，你的这个真皮层的弹性纤维会变性，然后你的胶原蛋白也会减少。
嗯，
所以就会发现你肉眼看出来就觉得说，哎，我怎么好像觉得皮肤有那个小细纹或者有皱纹出现了。
嗯，
好，或者是说，哎，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有一些雀斑啊、晒斑啊，
嗯，
那也会看到说，有时候好像觉得我们这个皮肤好像变薄了，
嗯，
然后很干燥，其实是最主要是因为它伤害到我们真皮的这个胶原蛋白跟弹性纤维。
是，
那我们刚刚讲说像 UVB，
嗯，
它能量很强，好，那它其实有可能会破坏我们那个细胞里面的 DNA，
哦，
所以像我们刚刚讲，有些皮肤癌可能跟这个 UVB 有一些关系，
哦。
那再来就是说，不断的暴露在这样的紫外线当中的时候呢，也有可能让我们的这个粒线体 DNA 会突变，或者产生很多的一些自由基。
嗯，
那这些自由基它会伤害我们细胞里面的，包括你的脂肪、蛋白质，还有 DNA 等等。
嗯。
好，所以说其实防晒真的很重要，如果你没有好做好防晒的时候，它其实会伤害到你的皮肤的。
是是，所以小轩，我们基本上如果来这个分类这个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的话，像 UVA 的话，它就是让我们的皮肤变得很糟糕，不只是变黑，对不对？又干啊，干干扁扁的啊，皱纹啊，那些斑啊都会出来。
对，
但是 UVB 的话，它能量最强，它会伤害我们的 DNA。 如果我们提到一个皮肤癌的一个伤害影响到健康跟生命的话，就是这个 UVB， 对不对？
UVB 的影响比较大，
UVA 也会吗？
多多少少也会，因为它都会到真皮层啊。
哦，
但是因为 UVB 的能量强，所以如果说你是在同一时间内，UVB 对于你这个真皮的破坏性，跟 UVA 比较起来，它会比较强。
是是，哦，特别是 我们现在那个温度比之前越来越高，温度越高，也就等于说紫外线对我们紫外线特别强。我每次看那个中央气象局说，哦，今天那个紫外线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我们真的要特别的注意耶。
是的，
嗯，好，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常务理事小轩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哦，来分享的是在炎炎夏日当中哦，艳阳高照，我们要如何的来做防晒了。防晒不只是因为要预防可能我们爱美的女性哦怕皮肤变黑，那事实上不只是这个单纯的原因，还包括了紫外线对我们的身体的一个健康上的影响，它会造成的就是皮肤癌的一个发生哦。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认识一下现在那个琳琅满目的一个防晒的产品啊，它有好多好多的标示，我必须要说我到现在我还是不会分呢，欸。其实之前我忘记了，好像是文静药师也曾经分享过，就是介绍一下防晒的用品那些指数怎么看，可是我过一段时间我就忘记了。
没关系，忘记我们再提醒大家。
是，现在可能很多的朋友们想要去买一些的防晒的一个用品，我想我们用就是要用到说我们真的可以做到确实的防晒嘛，对不对？所以选择很重要，我们要如何去辨识它的一个防晒的功能。
对啊，反正我们会提醒大家，你们忘记也没有关系，因为你去到像一些专柜啊，或者是说像我们药局啊，我们这些我们都会告诉你们大概这样的一个防晒的系数，它的作用是什么，我们会跟你们说，所以你不用记，我们记就好。
所以大家跟伟华一样不是那么清楚的朋友们，今天真的要好好的听我们的小萱药师来分享，到底要如何的做防晒呢？
防晒的话，其实我们常看很多什么防晒霜、防晒乳液啊，哈，那基本上我们防晒用品，我们大概给它分成两大类了，哈，第一种就是防晒用品，第二种就是说你晒后的修复
哦。
那我们先来讲就是前面的防晒，防晒用品其实大概现在最大部分就有分两种，一种是所谓的物理性的防晒，另外一种叫所谓化学性的防晒。好，那物理性的防晒呢，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把它隔绝起来，所以紫外线就不会进去，所以它是阻挡紫外线。那这类的防晒用品呢，那我们比较常看到就是它会，你仔细看那些防晒品后面的一些成分，会看到它有包括像所谓的二氧化钛啊，或是氧化锌等等这一类。那如果你有看到这样成分的一个防晒用品呢，它大概就是属于所谓的一个物理性的防晒。好，那物理性的防晒呢，其实它的特点包括就是说它其实它是比较稳定，比较不容易变质。好，那所以其实它也比较不容易让我们的皮肤产生一些过敏。好，那尤其是像有一些敏感性肌肤啊，或是异位性皮肤炎，或者是小 baby 的话，就其实可以用这一类的。那另外像氧化锌的话，本身它也具有一些收敛的作用，所以像有时候皮肤有一点细小微小的伤口，其实涂上去基本上来讲它并不会去刺激，反而有让伤口可以一个收敛的作用。
是是，所以空中好朋友们，如果正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也要选你想要了解自己选择的防晒的产品是属于哪一些的哪一种分类的话，就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对不对？它可能有很多的成分跟标示。
对，
那简单记就是刚刚我们小萱提到有二氧化钛，对不对？或者是有氧化锌的话，它就是属于物理性的防晒用品。
它就是把我们的紫外线把它整个阻隔掉。
嗯，
但是刚刚我们在讲的是说，当然就是说它比较低过敏性，可是呢，它也有它的一个，也不能说缺点，它的特性就是说，因为这类的一个防晒用品，它比较粘稠，所以它在涂抹的时候，你在用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好像比较不容易推开来。然后再就是说，因为那个二氧化钛或氧化锌它的这个成分呢，它擦在皮肤上会有一点泛白，白白的。你之前如果你有使用过一些防晒用品，擦上去好像觉得白白的，觉得哎，怎么改善肤色变白？事实上都是因为含有这两个成分的原因。
那再怎么推它还是白白的感觉，是不是？
你可以推完之后，它会有一点点微微白白亮亮这样子。
是是是，但是看起来会不会比较？因为比较厚，这样子的感觉白白的，是比较油的感觉啊。
没错，所以像有一些那个比较油性肤质或者容易长痘痘，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擦这个对我们皮肤负担太重。而且有的人他觉得我擦完之后怎么痘痘都冒出来了。对，所以就有另外一类叫做所谓的化学性的防晒。
好，认识一下化学性的防晒用品。
那化学性的防晒呢，简单来讲它就是吸收紫外线。好，那它是利用一些就是物理的原理，它把这个紫外线吸收之后转换成一些热能散掉。好，一个物理性就是把它阻挡嘛。然后化学性是它吸收，然后转换成这个热能把它散掉。好，那所以基本上，那因为这种化学性防晒的成分非常多，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也看不太懂。一般消费者大概，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刚刚我们讲二氧化钛啊，或是那个氧化锌的话，大概其他成分多半都是属于这个化学性的防晒。
是是，就是吸收那个紫外线，然后再把它那个改变结构把它散掉。
对，
对不对？好。那所以刚刚我们提到物理性的防晒，因为它感觉比较油嘛，或那个可能比较油性皮肤的就不适合用，所以化学性的防晒就比较适合那个油性的皮肤或者是痘痘肌做使用咯。
对，因为它没有那么的油，然后它这个就是它也比较清爽。它不会像物理性防晒这么粘稠，也不会有那种皮肤擦上去就觉得白白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像如果说就是油性肌肤啦，或是青春痘 这一类的皮肤的人呢，你可以选择就是化学性的防晒。
嗯，
但是化学性防晒也是也有它的一些也不是说缺点，而是说因为它是化学性的，所以它吸收之后其实它会产生很多其他的物质。那有的人他如果皮肤比较敏感，会过敏的人，他也许就比较不适用这一类的。
哇，所以敏感性的肌肤就适合用的是物理性防晒。
对，但是你如果对某些成分你会过敏，
嗯，
那因为这是体质因人而异，
嗯，
好，所以你在选购的时候，事实上你也可以像一般外用的这一类的产品，我们都可以先涂抹在皮肤上，涂抹个15分钟，你看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反应，如果没有的话，表示你应该是可以用这样的产品的。
是是是，如果没有一些的红肿或者是痒的情形发生的话，就可以用，对不
对？
对，好，还是要试试看啦，齁，嗯，
对。
再来的话呢，就是那个。其实晒完之后有些人还是会晒伤。
对,
对，
还是会
晒伤之后才要做修复吗？还是我们平常其实还是要皮肤基本上还是要修复一下？
如果像我们去户外活动或什么，其实很多就算你他们会觉得说我已经擦了很多的防晒，为什么还会晒伤？
对，
但是因为其实紫外线在海边在户外的时候，因为它会受到这些海水啦或水它会折射反射，所以那个紫外线的强度会更强。
嗯，
然后还有像比如说我们去高山，
嗯，
好，那高山像比如说去到西藏啊或者这种高山，因为它的高度比较高，那所以其实它的紫外线虽然它的温度可能不会那么热，但是它的紫外线强度也是比一般平地还要强的。
嗯，
所以在去到这些户外的场所的时候呢，那在防晒当然很重要，那再来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要一定要记得要补擦。
嗯，
对，不是擦一次之后就一整天这样子，其实这样还是会受到伤害的。
因为我们擦的防晒的用品它会随着我们 身体流汗它会流失掉，对不对？
也会，
然后
如果说
它本身也是过了一段时间它的防晒效能也会减低。
对，
嗯
嗯，那但是如果你真的晒完了之后你发现说哎，你好像有点红红的不舒服，那这时候呢就可以用就是晒后的修复，那大部分我们比较常用到就是芦荟胶。
嗯，
芦荟胶是便宜又好用的东西，
凉凉的。
凉凉的是因为它
冰在冰箱
它有时候里面有加一些薄荷在里面。
我有买过，他说要放在冰箱，拿出来擦就凉凉的。
对啊，因为芦荟胶其实它是里面有很多一些叫做恩坤这种成分。
嗯，
那它其实里面大概10几种。那这个成分它本来就是一个天然，它具有一个消炎或是消肿，或是它本身有一点抑菌的一个作用。
嗯，
所以对于就是我们不只是晒伤啦，像有很多有一些。有一些皮肤稍微有一点点受损的，其实它芦荟胶它都有镇静舒缓的作用。
哦，镇静舒缓就是可以减少那个疼痛的感觉，对不对？
对。
嗯哼，那所以小萱，你会建议说，我们平常如果真的去做一些的户外活动，或者是我们可能去了爬山，去了海边，其实不管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没有受伤，其实基本上是不是回来之后都要做一个晒伤的一个修复会比较好？
其实这样是比较好的，因为等到你已经你知道我们皮肤大概晒的时候会红嘛，大概差不多你晒太阳在3-4个小时之内，它就会开始有一些这样红的一个反应，那甚至于就是会开始有点发炎，那发炎的话就会有红肿热痛，那皮肤一开始是红，等到这红退了之后的话，事实上第二天第三天你会发现哎，我变黑了。
对
对，因为那个红就是你急性的发炎反应降低的时候了，那你那个皮肤黑就呈现了。所以其实在这种就是晒后的这些舒缓或者是说修复的话，其实最好是你晒完之后就马上涂抹，
是
让它降低它这样一个发炎红肿疼痛的反应。
是是没错，而且大家如果可以去思考一下，就是你会发现它变红然后隔一下变黑，然后你再仔细看那个黑，有时候它还会干干的，你知道黑的那块会干干的，就
是烧焦了，不是
晒伤。
对啦，晒伤。
哎，真的晒伤的时候它还脱皮。
对呀、啊，
而且脱皮之后是不是也要做保养？我自己发现脱皮之后，你以为说那个换了新的皮肤，如果你没有做一些的那个修复的话， 其实那个真的是长出细纹欸，皱纹欸，
不止长出细纹，你会发现
斑，对不对？
对，会有一些斑，因为其实我们的表皮本来就有一些皮脂嘛，好，角质层它其实也是一个保护，可是当你晒伤的时候，这个角质层它脱落剥落剥落的时候，你的底下的皮肤是新生的，那新生的皮肤它角质层没有那么厚，那所以其实它的保护相对也减少。其实新生的皮肤你会发现有些比如说那个受伤啊，那个皮肤怎么特别容易反黑，
对
对，因为其实它也缺少了这些保护，所以加上紫外线的时候它更容易会去伤害到它的一个表皮跟真皮。那你知道我们的表皮其实就有那个黑色素细胞，黑色素细胞受到紫外线，因为它会吸收紫外线，所以它吸收紫外线它产生这个黑色素，黑色素其实它是一个保护的作用，对。但是因为我们刚刚讲新生的皮肤就是因为缺少了外面的一些保护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这个黑色素一下子就长出来，
就变黑 了
对，就变黑了。
好，所以我们在防晒的过程当中要做之外哦，晒后的修复呢也是要注意的，
是的。
好，小轩，那我们知道说认识了这些的防晒用品的分类之后啊，我们自己知道拿出来看的话，不只是看到成分，有好多的数据哦。
是的，
数字不是数据，那个数字有时候我真的是不太会分。
我们比较常见就是防晒系数。
对，
好，我们都听说这个防晒系数什么有 SPF 啊等等，那其实大部分我们市面上看到有三种，一个叫 SPF， 我们大家应该都有听过，第二种就是 PA，
对，
那 SPF 大概是美国比较常用，那 PA 是比较是日系的产品，你会看到它是有 PA 加 PA 加加，
对，
好 PA 加加加，
好多加，
对，好多加。那另外还有一种叫做 PPD， 那 PPD 的话大概是有一些欧洲的产品他们会用这样的一个标准。好，那我们分别来讲什么是 SPF。好，我们第一个先讲，那 SPF 它主要是针对 UVB 它做的一个系数。好，那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级，我们会看到有时候 SPF 15 20还有50，对不对？
对，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如果你看到 SPF 15表示说如果你的皮肤晒了一分钟你就会红，那你涂抹了 SPF 15的这个防晒产品之后呢，它可以将你晒红的时间延长到15倍。
如果是一分钟就等于它15分钟之后才会红，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对、那一般我们皮肤大概也差不多5到10分钟，如果你是紫外线很强的时候，可能5到10分钟会红，那假设是你晒你晒了10分钟你皮肤会红，那你用 SPF 的话那延长15倍，那就是150分钟才会红、
才会红，
对。好，那所以 SPF 它的这个系数的这个值其实就是说它可以延长你晒红时间的几倍。
是，
那我们有看到现在市面上有 SPF 50，
对，很高
很高，对
对，
那系数高表示说我这个测试就是说我可以延长这个50倍的时间，
阻挡的时间会比较长，我这样子我涂上去一次我就不用一直在涂了，对不对？
感觉是这样，但事实不是，
不是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你会流汗呐、如果你用的这个防晒用品它不是防水的，那你流汗流掉了，或是它也吸收一些紫外线，或者紫外线真的很强的时候，那你可能还是要再补，看你在什么样的场所。如果你只是在一般的走路啊、室内或等等之外，这样的状况，你可能真的涂一次就 OK 了，可是如果你要到户外的时候呢，当然还会建议你要去补擦，尤其你要用玩水，好，这个时候，
那所以可能不就算它我们乘以那个15倍的时间，但是还不到15倍，我们要看一下我们在做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在适当的时间就要做补擦了，对不对？
对，
要不然它就会晒伤了。
对呀、
好，这是我们去看这个防晒系数 SPF是这样子看的，
是的，
它防的是那个针对UVB 的部分
，UVB
晒红晒黑的部分，
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常看到这个 PA，
对，
就是PA 的话是那个日本厚生省他们针对那个紫外线 UVA 的它一个防护的标示，那我们看到有 PA 有一个加、两个加，然后一直到5个加，好，那它一个加的意思代表就是说，我可以呢延长晒黑的时间到2到4倍，两个加就4到8倍，3个加就8到16倍，4个加就16倍以上，这样。 其实这是他们各个不同的区域他们定定的一个标准。
嗯，
好，那日本人他们比较会用他们自己的一个标准。
是，
我们常发现有很多一些产品的规格，日本跟欧美都会不一样。
他喜欢那个，
他有他自己的
独特性，
他的标准。对，
好，所以的话，也就是说，如果我五分钟，我发现我自己。五到十分钟会晒黑的话，如果我选择的是四个加的话，可以延长16倍，
对，
就是160分钟后，是吗？
啊，120分钟，
120，
数学
16，就是
对，差不多是这样，
16倍嘛。
对
了，
你十分钟的话就是
160分钟，160分钟，
对，
嗯哼，好，那我们在看产品的时候，会这两个都会有的，都会有吗？还是都会只有其中一种啊？
大部分应该大部分你看到是一种，因为你会看这个产品是哪里出的。
嗯，
对，如果说像是美国出的，它不会用 PA 这个标准。
嗯，
那如果说日本出的话，基本上它都用 PA。
嗯，
那当然还有像像欧洲的话不一定，那有时候其实他们有他们标准，但是有时候他们因为可能会销售到不同的国家，
嗯，
那他们也会适应不同的国家用他们比较常见的一个标准来去看。
嗯哼，是，因为刚刚小轩提到，像如果那个防晒系数写 SPF 的话，是针对 UVB 哦， UVB 就是会
晒伤，
会晒伤，而且会针对我们的那个皮，它的能量是比较大的，
它能量比 UVA 大一些，
大，对不对？
嗯，
哎，所以我们选择那个 SPF 系数的会比较好哦。
哦，倒也不见得啦，
不见得哦。
对，因为其实你到最后换算，就是说你皮肤晒红的那个时间延长的那个时间，
嗯哼，
对。那其实系数它只是用其中一个紫外线来做一个标准，
对。
但是我们暴露在我们紫外线，事实上是 UVA、UVB 同时都会伤害我们的皮肤，所以你不管你是选用。PA 的标准或是 SPF 事实上是都可以的，
是比较要注意的是那个它可以阻挡紫外线的一个时间，还有就是我们使用或者是在外头活动的一个场域，对不 对要适时的做一些的补差，
对，
不一定是防晒系数越高越好，对不对？
也不一定
，嗯，特别是我一直觉得，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物理性的防晒，就比较不适合那个油性跟痘痘肌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要选择化学性的防晒。所以我们选择的时候，不只是要看物理性防晒还是属于化学性的防晒，然后再针对的是它的防晒系数是多少哦。如果是属于痘痘肌的话，是不是选择的那个，因为防晒系数越高，它可能越厚重嘛，吼。基本上是这样子
，
嗯，
对。那所以，如果你只是一般日常生活的时候，你不见得要选用防晒系数非常高的产品，
嗯。
但是，我们刚刚虽然讲说防晒产品有分成这两种，物理性跟化学性，但事实上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产品，其实它是 mix 综合在一起的，
嗯，
物理性防晒的东西跟化学的也都在里面，
综合啊，
对啊，还是有，现在蛮多是有综合在一起的，
嗯。
对，那所以它同时可能解决，就是说，敏感性肌肤的问题。那同时呢，也可以让你觉得说，擦上去又不会很厚重油腻。
嗯，
那因为其实皮肤会对于某些成分会过敏的皮肤，毕竟还是少数嘛。
嗯，
对，那所以说它等于两个加在一起，它综合两个的优点。应该这样讲，
是好，我们最后还是请问一下小轩哦，如果现在以这么炎热的一个天气当中，我们去模拟一个状况，如果现在有一群的朋友要去海边，他要选择什么样的一个防晒产品会比较好呢？
如果要去海边的话，第一个我们可以选择防晒系数高一点的产品，因为它延长晒伤时间的那个时间会比较长。那因为我们说在水上活动的时候，你不太可能十几二十分钟上来补擦，那你可能在水上玩一两个小时才会起来。好，那你可以选择就是防晒系数高的产品。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也可以选择像现在有一些是它有防水的，
嗯，
好，有防水性的产品，你也可以选择有防水的这个防晒产品。来使用，
是那所谓的防晒系数高是从30到50这个系数就算高吗？
都算高，对。
那低防晒系数就是从
一般常用看到 SPF 10, 15, 20
哦，好，所以从防晒系数30开始就算高的，大家就做一下选择，
嗯。
那如果爬山的话呢？
爬山的话其实在台湾你大概也选择30左右的， 嗯，对，因为爬山你也会流汗啦，或者是，那再来就是说，因为爬山因为那个紫外线确实也比较强一点，所以我们也会建议选用高系数的这个防晒产品。
是是，就是我们爬得越高，我们跟太阳距离就越近嘛，吼，
紫外线越强。对啊，真的，你看到他们到那个什么玉山啊、西山，明明天气他们都
很凉啊，
很凉，然后又穿个羽毛外套，可是下山之后，哎，怎么脸都晒伤了？
对，都晒伤了。
对，因为它真的是因为高，那距离太阳比较近，那个紫外线真的强。然后再来是像有时候到雪地，因为紫外线它是会折射的，所以透过这个雪地啊，或是湖面，它一折射或是反射上来的时候，其实那个紫外线又更强。
是是，最后好不好？一分钟，那个我大概多久的时间就要补擦一次会比较好？
如果你要去户外的话，建议你大概两个小时就补擦一次会比较好。
两个小时，好，不能玩疯了，我都忘记要去擦了哈。
对，
两个小时。
然后再来是说，如果你要去从事这些比较户外活动的话，也建议你就是你可以涂抹厚一点。对，因为你那个防晒效果跟你涂抹的厚薄也有关系。
是，那我涂的厚之后还可以再上妆吗？
如果要玩水的话，应该妆也会
花掉，
也会花掉。防晒应该比上妆更重要。
了解，因为你上了妆之后卸了妆，就皮肤还是受伤害了，对不对？好了，防晒比上妆更重要。啊，我觉得空中的好朋友们，我们现在因为疫情也解封了嘛，哈，这个大家户外活动增加了，那炎炎夏日当中，如果有些外出的活动，防晒真的要特别的注意一下，避免紫外线的一个伤害。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到我们的社区药局问一下我们的药师，好，把自己的要去哪里该怎么做好，好不好？那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工会，我们的常务理事小萱药师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文华，
谢谢，拜拜
拜拜。